今天罗牧师要就这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来证道。他证道题目是不偏待人。这时刻我们请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我要请弟兄先起，姐妹来着应。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安。唐长老他跟着唐牧师到北美去，所以今早就由我来代替。我们要继续啊，接着我们之前所研读罗马书啊，我们断断续续啊，中间有过年或者是有特别的一些事情、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没有照着罗马书的进度往前进去传讲，为了那个主日，为了那个时刻所需要的一些信息。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要接着讲。我们上次已经把罗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呢，很走马看花似的，把里面的重要的重点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思考。所以虽然断断续续，也不会因为罗马书十六章这么样的篇幅啊，我们不晓得遥遥无期哪一天能够把它都涵盖到了啊，所以还是有机会，还是能够一步一步、一段一段的能够读到。那我们再来思考，到底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里面，保罗开宗明义，把他最主要的那个的主旨、中心的开宗明义的最重要的里面的重点到底摆在哪里？他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义，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上帝的义从哪里显明出来呢？就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而且保罗他也表明他自己的心机，以他的行动，不以福音为耻的行动已经印证，的的确确 他所讲的，他所行的，是诚诚实实在上帝面前，他知道这个福音的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可贵。那么他也告诉我们，到底他所传讲的福音指的是什么？他所传讲的福音不是单单一套系统，一套理论，一种宗教的仪式，仅仅于此而已，不是。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论到什么？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原先在过去是上帝借着众先知早就已经记录在圣经上面应许了，那么现在呢，现在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面显明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论到这福音，这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所从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那个福音呢，是指着一位说的，指着那位从人来看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从人来看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呢，从他真正的身份，从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我们众人的救主，意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罗马书保罗写的十六章的篇幅，这么长的一封书信呢，他一开头他已经好好点出来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即使读到后面有很多其他难懂难以明白难以进入的那些段落跟章节呢，可能会暂时把我们好像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不过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真正的重点就在第一章的前半段结束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因信称义就讲得很清楚，不是因着任何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功劳，有什么样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本事，不是，是上帝的义在基督里，而我们的得着的管道是透过信，就是接受领受上帝在基督里面显明出来的义。好，这是他的 真正的重点。那么上帝的义啊，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到第十八节好像有一个让人感觉到很突兀，很这个突然的有这样一个转折。怎么转折呢？从上帝的义就跳跃到上帝的愤怒。大家还记得我建议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个罗马书里面的一些它的顺序里面的内容，虽然不敢一字不漏的把它背诵下来，但是大概你把它的顺序都能够抓住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记忆的那个串珠一样，你把上帝的，因为他从这边一开始他就讲到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儿子等等，你把这个串接起来啊，到上帝的义之后呢，就跳到了上帝的愤怒。你用这样的一串呢，大概把罗马书前面一章两章的那个内容的思路的顺序有一个大概能够掌握住了。第十七到第十八节有一个很让人诧异的一个跳跃，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上帝的义，把重点讲出来之后，突然他讲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显明在哪里呢？显明在一批的人的身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显明在某一批人的身上，哇，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在当中，但是你慢慢读下去你就知道原来你也逃脱不了，因为我们也在那批人里面你可能感觉到说 没有啊，没有啊，这里面所讲到的那些这种拜偶像的，我们已经脱离了。那里面讲到的说那些这个不解怨的，那些无知的，那些违背父母的，那些没有亲情的，不怜悯，哎呀，你说我们好像也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啊啊！所以刚开始我们会读呢，用旁观者的角度啊，我们来读。哦，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那一些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以后等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呢，你就会注意到，原来你也不能够置身事外了，不会在那一群人的外面的。你不是旁观者，你是当局者迷，你在里面而你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来了解保罗的思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让人感到啊，好像不连贯啊，一个很奇怪的转折。讲到什么？讲到上帝的愤怒。这里面事实上刚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对照，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原来上帝的义，上帝的愤怒，刚刚好就在两极里面，而都在上帝，都是属于上帝的属性，都是上帝的本性里面的内涵。但是感觉起来呢，好像他们是处在两极一样。这边上帝的义是把罪人能够接纳，称他们到一个地步，罪赦免了，不再算为罪人的，而接纳为成为义人，这是上帝的义。而上帝的愤怒呢，正是什么？正是他公义的追讨，公义的审判。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多多少少已经读到那样的字句了。上帝按公义来审判，来报应人。那这里面这两个刚刚好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那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段，哇，你读了之后呢，你会注意到它里面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明明是知道，但是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来侍奉他。所以到一个地步，在信仰上面，在宗教上面，整个瓦解掉了，在做人上，与人相处，在人品上就一败涂地了。所以他这里面所提到的，你可以看得出他有不同的层次啊。我们上次很概要的，我们都已经讲了。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第二章了，保罗这边转折过来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啊，说哇，这个保罗，这个使徒保罗啊，这个越骂越起劲了，因为前面已经骂了这么让人感觉到哈，这个坐立不安了。有时候老实讲哈，你有的时候听别人骂人了，有的时候你也会坐立不安的了，越骂越起劲的感觉了。是不是这个欲罢不能的呢？不是不是不是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保罗啊，这个好像一讲出这个劲出来了哈、啊，讲出这个味道出来，就好像这个欲罢不可收拾啊，这个欲罢不能，不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他要一层一层，一种一种的，都把它摆在他所领受的启示的这个真光的检验底下，照射底下，让所有的就像他自己所讲的无可推诿。换句话讲，无所遁形，在上帝启示的这个标准跟他的真道底下，所有的世人无所遁形。真正这一整段呢、啊，还不是停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还要继续下去，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到了第三章的前半段呢，那边才真正讲出来说，原来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义人。那么他整个把不论你是犹太人，所谓的上帝的选民，不论你是外邦人，是在诸约之外的，不认识上帝的人，通通都摆在 上帝的标准，上帝的义的前面，上帝的真理的标准 的底下，让我们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整个保罗他的这前面这一整段的一个他的论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他介绍了上帝的义显明出来，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人能够得着义因着信。从这边开始就转折过来做一个两极的对照，让人来看为什么福音所显明出来的义那么样的可贵，那么样我们是高不可攀、高不可攀、够不着，但是透过福音在耶稣基督 的身上显明出来了，才你会才真正你才觉悟，你才知道为什么保罗他奉派特派就是要传上帝的福音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第二章里面这个一个转折了，的的确确是很特别的了啊。我相信我们的华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啊，可能会，这是我自己的揣测了哈，可能就像我的感受一样，因为按照原文里面呢，第二章一开头啊，是有一个 therefore， 有一个 therefore， 所以或者是如何，就是有一个连接词呢，可以让我们很自然的。大家要把这个第二章这三个字先要把它遮盖掉，因为保罗原来的书信是没有分章分节的嘛，是不是？以后的才分章分节，一直到了这个改教之前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才有这个章节的分段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啊，认为这两个是两段不一样的，其实啊，其实是一段的一个同样一口气下来的思路。那尤其是呢第一节，你这论断人前面有一个呢，是有一个英文字，这个不是英文字，这个原文字里面有一个字是翻译成英文是 therefore， 所以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你会注意到它那边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字 therefore， or 是或者是 for 啊，那么它是告诉我们呢，是整个连贯下来这一段跟前面的是连在一起的。不过如果我们读华文圣经一直读下来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一段好像跟前面那一段啊，的的确确又有一个转折嘛，不是好像完全一模一样的思路一路一直下来的。不过它的的确确是提醒我们，这两段是连贯在一起的，它有这个好处，告诉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其实整个的立论的那个真正的中心思想是没有改变的，它还是一直往前下去。不过他的用词用字遣词用字的的确确不同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是他们，前面讲的是他们呢，现在转过来不是讲他们，现在讲的是你哦。换句话讲，我读的时候就是我，免得我指着诸位说你可能也觉得不舒服啊，就是我，所以大家指着自己，就是我。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哇，好像突然转折过来了。不过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很多的这种书信的格式，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你知道现在啊，每一个专科专业呢，好像你要发表论文都有一个一定的格式，它规定你一定要用那个格式来写，而且呢用到的那个人称代名词的都不是用 I 你看，你就这个论文明明是我写的嘛，应该是用我，用一个 singular， 用 I、I found I discover 或什么，没有这样子的，通通用成什么，通通用 we 啊。这个写论文它有它可能这个可能每一个不同的专业可能有不同的格式啊。你写数学的论文呢，你写你的这个报告呢，就是用 we，明明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绞尽脑汁做了参考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写的时候你不可以说 I 不是的啊 ，he you 不是，就是用 we 啊。这个是我是举这个例，有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有一定的格式，同样古代书信的时候，尤其是在做一段比较这个冗长的论 论述辩论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么样一个用法，就是用一个你来做一个他要讨论的对象的一个虚构的代表，好不好？所以大家记得哈，这里面的这个你啊，你说你要查清楚这个你到底是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啊，你可能读就读过去了，你可能以为这个你呢就是罗马教会的收信人，所以你要找这个你是谁，你就赶快翻到第十六章，哇，你一看原来那里面总总共共提了26个人名，提了5个家庭教会，提了26个人名。你说真正只提了26个人呢？当然没有，因为他还提到没有人名的那些人，说在那个家里面聚会的那些人，提到某某人的母亲没有提到名字，提到某某人的姐妹没有提到名字，所以你整个合在一起，你可能还超过五六十人哦。哦，你说这个你原来保罗指的是指他们讲的，不是，保罗不是指他们讲，这里的这个你是做一个代表，是在他整个在要把他的里面的意思讲解清楚啊，他必须抓一个过来摆在这边作为他讲话的这个对象啊，所以罗马教会收到这封信，他们读了，他们读到这个地方，他们不会气死的，他们不会觉得说岂有此理，你都还没来我们这边，我们都还没见面，你就已经开始指着你在那边讲我们了，不是这个意思，好吧？大家要清楚这个。不过呢，还是我们必须要追问下去，到底这边的你是指的谁？到底这边的你指的是谁？你来对照一下呢，你会注意到哈，的的确确啊，第二章这边所讲到的，尤其是第一到第十一节这边所讲到的，跟第一章从第十八一直到第三十二，的的确确好像是指着两批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哈。你看哈，真的是不一样，一个是他们，一个是你嘛，一个是多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第三人称，一个是第二人称的嘛，啊，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一边不同是什么呢？第一章的结尾的这些人呢，你说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的那种行为举止，他们的那种的生活的那种行为，他们知道不知道错？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错，他们明明知道的，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故意，他明明知道上帝他们故意不要压制真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你说第二章这里面讲的这些你呢，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会去论断人了，对不对？他们如果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对的话，他们怎么会去论断人呢？他们会去论断人，就表示说他们也知道，所以表示说啊，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好像同样的理，同样的准则，同样的一种道德的规范，知道不对，你知不知道？知道。你知不知道？也知道。我们都知道，不论老少同手啊，到了某一个地步，我们都大概都有一样的理了，一样的知道的这个所谓的是非善恶，差不多都知道的。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面的那一批人呢，第一章结尾的那一批人，他们知道错，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还喜欢别人去做，他们还喜欢别人去做。你看，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而第二章这边的呢，他们有另外的一种感受，他们知不知道错？知道错。他们看到别人做，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不痛快，他们心里面就好像要为上帝发一怒，就来论断他们，就来责备他们啊！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做，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去。我想这样的情形太多了。你说你有没有杀人？没有，哪有，哪有杀过人？我连蚂蚁都不愿意压他一下，对不对哈？有的人是这样子，那蚊子来呢，就把他这个肌肉弄紧一点，来捉弄他一下啊，他就吸我一滴血嘛，让他去好了，对不对？吸一滴血怎么会至于死呢？ 对不对？啪一下把他打得粉身碎骨。有的人是用这样的想法了，没有杀过人，没有杀过生，但是这是你的标准哦，这是你从外在现象上面来看的。耶稣基督怎么教导呢？你心里面有没有恨人？你有没有骂你的弟兄是拉加是魔力？哇，你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呢，这难免地狱的火。换句话讲，你看外表好像没有，你看外表的的确确，第二章这边的你这一批人，从外在的所谓的素养修养为人的表现上面，会比第一章结尾那边所论到的那些人呢，要文明多，要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水平要高一点。但是他们论断人，难道是指他们没有做吗？他们不在里面吗？这里边讲到，他们也知道错，他们自己去做却不知道。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知道错，所以他们不喜欢别人做，不像前面那一批人，明明知道错，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还喜欢别人做，别人去做。所以这里面有相同有不同的。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不同的呢？还有什么相同呢？当然有，因为他们都在所谓啊阻挡真理，他们都落在上帝的震怒底下，要面对上帝，可能都不自觉，但是他们都落在这里面。所以他们呢有相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地方，有共同点，有不同点啊。你把它整理起来，我觉得多多少少可以让我们一开始就先比较了解到底第二章这里面所讲到的到底是指的谁。的的确确了，你知道我们在很多人当中，人群当中，我们看有十恶不赦的，有真正是杀人越货啊，杀人不眨眼的那种魔王，这种吃所谓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啊，有时候有没有？有很多这样子的啊。那么你说有没有有这个穿着这个非常体面，很谈吐，很有水平的，但是也是在上帝的面前，在律法，在我们的信仰的光照底下一看，没有办法能够通得过上帝的意的，有没有？有。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有。大家一定听过唐牧师他在讲解罗马书那一段，讲到什么？讲到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他讲到那一段的时候讲得很精彩。因为我们读过去啊，我们不加思索呢，我们就读过去，哦，原来保罗对所谓的希腊人，对化外人，就是 barbarian， 对聪明人，对愚拙人，哎呀，我都欠他们的债，就是这样就好了吗？就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他这边所讲的希腊人，他这边所讲的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到底指的是些什么啊？所以可能我们也模仿啊，我们对中国人，或者我们对这个有学问的人啊，就是也引用保罗的口吻，但是事实上这里面所涵盖的意义深刻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保罗说希腊人，就表示说那个时代的所谓的主流的思想里面有以比古罗学派那种呢，吃吃喝喝，讲究人生的享乐，幸幸福福就这样过一生啊，不要，我们不要，根本就不要去谈论这些事情，不需要。另外有一个呢，是斯多瓦学派，很讲究道德，很讲究行为，有很好，是用高标准的来要求自己，来要求社会。所以斯多瓦学派那时候提出来的主张，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善待俘虏。古代哪有善待俘虏？俘虏过来就是成为奴隶，就是成为产业了，生死都抄在你的手里面了。但是他们提出来的主张要善待，那时候男女不平权，他们的主张是要男女都是一样，应当尊重男女。他们也强调人要克己，人不可以
放纵，所以他们很讲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里面讲究的很深刻。尤其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所谓的国师啊，太师，那个尼禄王，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的凯撒是尼禄，就是以后我们所谓的暴君焚城呢，把这个罗马城给烧掉的，就是那个人啊。那这个人的的确确是有一点 insane， 他有点这个啼笑啊，我们说啼笑，他这个有点疯的了，你知道，他的疯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基因出了问题的啊，那个。这个做古代贵族啊，古代的那种尊贵的那些人士啊，都以为是吧，他里面流的血是 true blue 的那种真正的皇帝贵族的血，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跟外面的人啊娶外面的这个女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结果越以为如此呢，近亲的结果啊产生出来的就是有缺陷的那种。啊，他有点这个，他的老师是鼎鼎有名的人，叫Seneca，他是差不多跟主耶稣同一个时期生，大概在公元四年左右，四年前左右，公元前四年活到保罗殉道的那个时刻，公元六十五年左右，大概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很有。人品很有道德的人，他是尼禄王的老师，但是尼禄王不喜欢他的，这可想而知啊。对他来讲呢，他如果读到保罗所写的这封信的第一章的结尾啊，他一定也赞同的，对不对？他一看，因为他以他们的哲理的思想，他们是反对拜偶像的。以他们的哲理思想，他们要求的是人际之间要能够彼此尊重，要孝敬父母的，要能够解怨，要能够有亲情，要能够怜悯，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自我的要求，对社会的期待，所以他们读到这一段，他们一定叫好的，说保罗，我站在你这一边。那问题就在哪里呢？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第二章这一段你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都认为你站在对的这一边，你都认为你站在善的这一边，你不知觉的，你都认为你就站在上帝这一边，或者你以为上帝站在你这一边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认为啊，上帝在我这边，我还怕谁？你能把我怎么样？上帝在我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啊。其实啊，这句话应该倒转过来，我们应当注意啊，我们应当站在上帝那一边，不要随随便便动用说上帝在我这边，他不见得要跟你同在啊，因为你所处的那个环境，你所主张所以为的那个事情，可能违背上帝的心意，他才不会跟你在一起，他要你到他那边去跟他的这个要了解，要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在他的要求底下，我们到上帝那边去。不过呢，的的确确，很多时候啊，越是以为自己有学问、受过教导、啊、操练过、经历过，都以为我不像他们，他们站在上帝的对立面，我呢，不是，我不在那边，我在上帝的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我告诉你，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我们呢、啊、都在这里面，我们都可能呢、啊、都是什么？都是以为我在上帝这边。为什么？我们是归正教会耶，岂有此理！我们是归正的嘞，是吧？我们在上帝这边，因为我们跟着堂牧师跑，我们一定在上帝这边。谁告诉你的？这里面往往呢，那些有学问、有道德、有人品，像辛尼卡这样的人，他就可能认为说，讲得好，骂得对。这些人的确该骂，十恶不赦。但是保罗说：“慢点，啊，你以为自己站在上帝这边，你来论断，因为你也知道那个是错的，也看到别人做，所以你要提出来指责。结果呢，往往啊， 我们能够明察秋毫，好像那个孟子讲的，能够明察秋毫而看不到什么呢？看不到雨欣，看不到那个木材。他说你那个秋毫，那个好像这个叫蒲公英的那个毛飘来飘去，你一看看得很清楚，这叫秋毫啊。那个毫就好像那个细细的针线的那个毫啊，毛一样。你能够明察秋毫，但是呢旁边的那个你砍好的木材啊，那个树干呢，反而你看不见。这什么意思？这其实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一开头就讲了，说你这论断人的啊，你要怎么样呢？必受审判了。为什么？因为你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结果呢没想到你眼里面有梁木啊。你说一个刺跟一个梁木 来对比，主耶稣那个对比呢很有意思的，你读那个孟子你就读到好像也类似的对照一样。你能够明察秋毫不见雨欣，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却忽略掉你眼中的梁木了。就像这边讲的一样，往往我们以为我们站在上帝那边，我们不是像这边所讲的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往往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标准，有这样的是非之心，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出别人这样做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就义愤填膺，我们就起来论断，出来责备。结果没想到我们自己在动机上面，在念头上面，在自己的私底下的行为里面，其实跟这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这一段里面保罗为什么他要继续的讲下去的原因。他让我们看有这样的一批人，也有这样的一批人，而都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站得住脚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前面也讲到无可推诿，这边也讲无可推诿。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很多人，这里面这个你啊，其实还包括了，我相信包括了外邦人中那些有教养的人，那些有品格的人，也包含了这里面的这个你，也包含了犹太人所谓的选民。这一点呢、啊，对保罗来讲啊，他自己最了解，因为他自己原先就是从那种错谬的这个线光景里面呢、啊、被救拔出来。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有几件事情是一直很自豪的，他们有什么？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有约，他们是上帝与他们的列祖，与他们的这个祖宗亚伯拉罕立约的，又透过摩西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所以他们强调有约。第二个，他们强调什么？我们有律法，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还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上帝透过在西乃山上面透过摩西所给我们的律法，这是他们所自豪，他们拥有。这就是一个伏笔了，要告诉我们说，不是你有律法称义，不是你有了常常听你被称义，不是，是行。所以他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了，不是听是行，不是有，是你要去做。那犹太人还有一个感到很自豪的是什么呢？是割礼，这是记号。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保罗把这几方面都涵盖在里面。虽然我们刚刚所读到第十六节还没有那么清楚让我们看到，等到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第二章的后半段，你就会注意到了。他那里面就他就提到了犹太人沾沾自喜的是什么？是我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那上帝一定为我们存留慈爱的，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恶的。他们忘掉出埃及记第34章那一段话里面 讲到那里之后马上讲，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就忘掉，就上帝前面所讲的都很好，大家都记得前面。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啊，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啊和怜悯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哇，这多好，对不对？那忘掉了底下耶和华上帝他的公义，他的一贯的这个整个的立场跟标准，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这里面他里面提到了犹太人，他就落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们看保罗所写第一章的后半段，他们也叫好，他们也早就认定外邦人就像这样子不洁净的，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连与他们一同坐席吃饭都不可以。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真正严格要守起来，大到这个地步，不会跟外邦人一起，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也不会进他们的家里面。那犹太人强调自豪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很可能就落到第二章保罗所讲的这一批人里面。这里面我们把这个人的他所谈的对象，我们稍微有了一个概念了啊。我们赶快，我们把今天这个不偏待人的重点，我们稍微提一下。那这里面讲呢，讲到把这两批人都举出来了，把这两批人都摆在这边，他还要让我们来看这一批人有教养的，有品格的，所谓社会的上层阶层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盲点。这些人的盲点就是像什么？就像这边所讲，论断人，结果自己所行的一样，很可能从外在的实际的行为上面，他们没有像前面那一段的人所讲的，但是在他们的动机，在他们的意念，在他们的心里面，心思里面，他们可能所做的是更见不得光，更见不得，没有办法来曝光的，没有办法拿得出来的。这是主耶稣所责备的，这也是保罗这边他提出来的。还有呢，往往我们会落到一个光景，无形中也包括基督徒，无形中可能落到像犹太人的想法。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有约，我有割礼的记号，我有律法，举任何一样都远远超过所有的外邦人，所有世上的所有其他的人。这里面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到一个地步啊，把上帝的宽容、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把它忽略掉了，轻忽了。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有显出他丰富的恩慈？有没有显出他的宽容跟忍耐？有，对犹太人有，对外邦人也有。很多时候上帝的警告先临到，如果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人回心转意了，连上帝都回心转意，从表面上看好像回心转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尼尼微城，是不是？我们提过尼尼微城，上帝的警告先临到他们，透过什么？透过约拿先到那边去。但是约拿呢，就很像第二章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情形一样，他忘掉了，他知不知道？他理论上他知道，所以他振振有词，还跟上帝来抢嘴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叫我去的时候我马上就逃走了。他还讲得很有道理，还可以自圆其说啊！他勉勉强强被上帝把他丢到大鱼的肚腹里面吐出来之后，他只好没办法，你比较厉害，我就去了。不过呢，他心里面耿耿于怀，所以到了时候抓住机会，他要搬回一城。所以他跟上帝讲，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逃跑的原因，因为我早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不会降你所说要降的灾嘛，所以我才不要去的。结果你硬要我去，好，你现在把我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假先知， 约拿可能自尊受损了，因为约拿去传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是以先知的身份去传的咯，结果上帝说我赦免他们，我不把所降的他回心转意，那么对约拿来讲自尊真的受损，面子完全丧尽了。为什么？因为他变成一个假先知，人眼光看你想到说你乱讲话，你像约拿一样，那他就如坐针毡，他就很受不了了，所以他气得要死，就跑到城的东边搭一个棚，我看你要怎么样。你看到这样的地步，就落到什么地步呢？就他们忽略掉，不晓得上帝的恩慈、宽容、忍耐，为的是什么？所以他这边讲，为的是啊，给我们有一个 grace period。大家知道 grace period 啊？有时候你去图书馆借书，到了时候你还没还，他按道理讲，他就要罚你钱了啊。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个5天、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像你开车进一个 parking lot。啊，你说我只是 drop 一个来接一个人，或者是把送一个人来，那么譬如说了10分钟之内你再出去，他就不收你的钱的了，这叫 grace period。 上帝也给我们 grace period， 给我们有一段宽容的时间，但是我们却忽略掉了，我们却不晓得，所以这里面碰到了这样的情形。那这边讲上帝不偏待人，到底是谁不偏待人？是上帝不偏待人。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好来讲这一段，接下来的第三个主日我会再就着这一段我们再来，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要好好来谈，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上帝不偏待人。第二个，这里面讲到了论断，讲到了报应，讲到了审判，我们也要花时间要把这些内容我们要弄清楚啊，让我们读过一段要能够真正留得下，能一个符合圣经上面的整体连贯的那种信息，我们能够把握得住。我们一起祷告。